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乔赫·施迈尔。通常我不会在周五录制节目，尤其是在7月4日这天，但加文·奥特伦德博士对我昨天节目的回应让我觉得这自然引发了一些关于我的诚信问题以及我是否公正对待了他的论点。所以我首先要认同加文的一个观点，
我希望能和乔保持良好的关系。我喜欢乔，我希望建立良好的关系。他非常聪明，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交谈，应该会相处得很好。
对加文，我也要这样说，他很聪明，他经常有出色的表现。我认为他最近回应特德·克鲁兹的那期节目非常精彩。只要我们能够就这些话题进行结构化辩论或某种形式的坐下来讨论，很多关于彼此立场的困惑就能轻易解决。其实我在五月份就向加文提出过这个建议，但当时他说太忙，没时间讨论正点问题，却转而组建了一个由两位同意他观点的新教徒组成的小组来讨论这个话题。当然这是他的权利，但风险在于我们最终会在网上制造只包含认同自己观点的人的回音室，各说个话，最后可能都觉得被对方误解了。我也想称赞加文强调要充分理解对方的立场并进行善意解读。无论我是否成功，我在这里已经尽力这样做了，也希望他能同样做到。我想同意的最后一点是，当神启示自己时，这正是我们讨论的核心。他当然是无误地、毫无差错地启示自己。毕竟，这就是启示的核心意义，是神展现自己，使我们能够以理性无法达到的方式认识他。这就是启示的含义。但我们的分歧在于，加文说，比如摩西在听到神的声音时会犯错，但根据定义，会犯错就意味着摩西有可能出错。如果摩西在聆听和传递神的启示时会犯错，这在逻辑上就削弱了我们相信圣经无误性和可靠性的能力。现在加文反驳说，
他说，所以按照加文的说法，即使神直接向你启示什么，那仍然是会犯错的。不，这不是我说的。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即使是通过会犯错的中介接收，神的启示仍然是无误的。
但你看，我充分理解后的论点显然不是说你在字面意思上说的那些话。我播放你的原话是为了让大家听到你亲口说的内容。我的论点是，这是你立场的逻辑结果，而且确实如此。想象三个人各自拿着一本书。第一个人说，这三本书都是人造的，他们可能教导真理或错误，或者两者兼有。第二个人说，你知道，其中两本书是神的默示且无误，但我不确定是哪两本。第三个人说，我确信这三本书都是神的默示。加文以为我在指控他是第一个人，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我表达的含糊不清，导致他误解了我，我表示抱歉。我说他像第二个人，但这样的人最终会和第一个人处于完全相同的境地。在阅读这三本书时，如果作者在写作时可能犯错，他就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教导为真理。而第三个人则可以将这三本书的教导都视为真理。除此之外，这三个人在主观上也都是会犯错的。他们可能会误解书的内容，可能读得好或不好，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与当前讨论无关。所以，当加文谈论会犯错的中介接收启示时，我认为他实际上模糊了一个重要的圣经和逻辑上的区分。当圣经谈论信心时，是从两个方面来谈的。首先是主观信心，这是我们借以相信的信心。这种信心因人而异，而且是会犯错的。你的信心可能会动摇，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为门徒们的信心不致失落而祷告。但还有客观信仰，即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客观信仰是不会犯错的，它不会失落，也不会改变。正如犹大书1章3节所说，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区分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主观上误解了信仰中的某些内容时，我们可以对照客观启示的内容来检验。问题在于，有些人声称客观启示本身已经被败坏了。例如，摩门教徒和穆斯林声称耶稣最初的话是受默示且无误的，但这些原始话语已经随着时间失传或被败坏了。这显然削弱了客观启示的可靠性。你不能相信今天我们手中的圣经是可靠的，如果说神毫无掺杂错误地启示了自己，然后又说这份启示现在已经混杂了各种错误，无论是错误的段落还是书卷，以至于我们不再确定哪些部分真正来自神，哪些不是，这样的说法就没有 有多大意义。因此在逻辑上，我所描述的第二类人的立场最终与第一类人直接否认末世的人处于相同境地，这变成了没有实质区别的区分。那么加文的立场又如何呢？他声称教会保存了错误的圣经，在错误的相信某些书卷是神的话语的情况下，将并非真正神的话语的书卷纳入了圣经。这种立场与穆斯林或摩门教的立场其实相差不远。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圣经中确实有神的话语，但也混杂了并非真正来自神的话语，而且没有可靠的方法来区分哪些是哪些。毕竟，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书卷属于圣经？我们并不在场见证这些话语被记录下来。我们不是从燃烧的荆棘中直接领受这些话语，也不能简单的说因为圣经这么说，因为圣经本身并没有这样说。我们必须依赖某种使徒之后的机制，无论是早期基督徒的见证、基督时代之后的犹太人，还是早期教会会议等等。但按照加文的说法，我们并没有
足够好的理由，或者说我认为根本没有好理由相信使徒之后的教会机制，比如某些会议、教宗的无误宣言等等是无误的。这些并非神的话语，没有良好的历史记录，在新约中也没有坚实的支持。
所以加文的论点不仅是这些机制可能会失败，而是他们确实已经失败了。事实上，他认为这些机制错误地将七卷本不属于神，也从未打算成为圣经一部分的书卷纳入了圣经。如果接受这点，就会削弱我们对圣经无误性的所有信心。你不能一方面说这非常清楚，就像神从燃烧的荆棘中说话一样，另一方面又说那些竭力分辨哪些书卷属于圣经、哪些不属于的人完全搞错了。这就是我对加文关于摩西尔摩论点的质疑。
从哲学角度看，这涉及无限回溯的问题，某些要求无误性来辨别和获取无误性的方式，只是把问题往后推，最终你还是需要关于那个的无误知识。
That now push the can down the road, and you're going to need an infallible knowledge of that.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系统都有一个从无误性转向可错性的临界点。所以，无误的启示是通过会犯错的方式被接收的，比如燃烧荆棘前摩西那会犯错的耳膜。Reception of the infallible, and that can be the eardrums of Moses at the burning bush, which are fallible eardrums. 但他确实听到了神的声音，那是从燃烧荆棘中发出的无误之声。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各说各话，部分原因是加文关注接收启示的人，而我关注传递启示的人，而摩西两者都是。这种混淆可能部分是我的错，我为此道歉。但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声称先知在接收神的话语时会犯错，那么你就是在将错误的可能性引入圣经，因为说某事物会犯错就意味着它可能有错。这就是这个词的含义。当亚伯拉罕听到神要他献以撒时，有没有可能他听错了，实际上听到的是魔鬼的声音或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说不，神说得如此清楚，亚伯拉罕不可能听错或犯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误性的含义，不是指无罪，而是指清楚到他不可能在这方面犯错。但如果你说是的，亚伯拉罕可能听错了，那不是真正来自神，这对圣经本身就成问题了。毕竟任何圣经末世的模式似乎都是这样的，神向先知或使徒传达某些内容，我们称之为第一步，然后先知或使徒将其记录下来，第二步。所以神是通过先知或使徒这个媒介来传达，但一旦你说第一步会犯错，先知可能犯错或听错神的话，那么你就是在将可错性引入圣经，你不仅削弱了第一步的可靠性，也削弱了第二步。加文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任何逻辑上的解决方法，他只是通过说但我相信第二步来否认这个问题。
出埃及记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它是无误的，我说的话并不能推导出它会有错。
但如果摩西再从主那里领受话语，第一步实会犯错，他如何无误地记录下他没有无误领受的内容？这就是我的论点。现在加文还说
十诫是神亲手写的，所以与摩西的听觉无关。
好吧，可以。如果你认为神确实用他的手指写下十诫，那就用圣经中其他明确描述神通过先知说话的经文为例。所以如果你不相信神通过保护他的自我启示免于错误来保存他，那么你就破坏了无误神圣启示的整个意义。说神启示了自己，但我们丢失了他，就破坏了启示的意义。加文， 我再次表示非常乐意与你讨论这些问题或直接当面辩论，我认为这可能是目前最有效的途径，但现在球完全在你那边了。给大家最后一个思考，加文在这里犯的分类错误，混淆主观信心和客观信仰，与新教徒常提出的另一个论点中的错误相同。你有时会听到有人说，你看，公教徒和新教徒都需要解释圣经说什么，对公教徒来说还要解释训导权说什么，所以我们都在进行个人解释，实际上处境相同。这是同类型的错误，我在这里更深入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乔赫·施迈尔，愿神祝福你们，我下周二会回来。哦，还有，7月4日快乐。